When someone is hurt in a truck accident, the one question everyone has is, why did this terrible collision happen?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takes an experienced team of lawyers and experts. Not everyone has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At Colombo Law, we are truck injury lawyers. It's what we do every day. When someone is hurt by a truck, Colombo Law is the law firm people call to get answers. Hurt by a truck? Call Colombo Law.
Ghost Island Media.
现在是下午4:20，鬼岛之音电台，我是金奇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
Integrity Farm, bring integrity to China。哎，有没有人在看南方公园呢？等一下被中国 ban 掉 ，ban in China。
忘记哪一集吧，我们有提过，就是 Randy 的 Integrity Farm 的故事。就是猛哥在中部的英文老师中了一些大麻，那他最后一审被判很重，二审缓刑的故事。不要以为我在好笑，就是说，哎、欸，那个金奇律师，你不要人家中大麻，就叫人家 Randy 好不好？就把他真的叫 Randy， 他真的叫 Randy， 我没有骗你，你自己去查判决书啦。好，它是108年上诉字第716号判决，是在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刑事判决。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台湾的诉讼结构啦。首先我们有地方法院，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地方法院，比如说台北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基隆地方法院、新北地方法院，在那个土城那边金门地方法院、连江地方法院，这种澎湖 也有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就会有地方检察署，高等法院就会有高等检察署，有最高法院就会有最高检察署。好啦，那我们一审比如说在地方法院得到了一个判决，我们不高兴不满意不喜欢，我们就会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有四个分院，台北分院、台中分院、高雄分院，还有一个东部的花莲分院。这个是一般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那如果你是想要告国家啦，或是被国家告的这种，你就会到行政法院，它就会叫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接下来就先不提行政法院了，因为跟我们大麻案件没有关系啦，暂时没有关系啦。如果哪一天合法化之后，你的那个大麻商店的那个 license 的执照被撤照，你就会用到高等行政法院。好，拉回来，你上诉到高等法院只有两个结果嘛，一个是你很开心的像本件的 Randy 一样拿到了缓刑，你就可以开心的就说好哦，谢谢庭上，然后你就得到了缓刑，这样就没事。如果你还是不满意，你觉得哎，等一下，认识用法有问题，就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你觉得适用法律的部分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话就只有一个，它是法律省，长沙街一带。最高法院以前叫做大理院，我小大一的时候非常天真，我想说大理院，这该不会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有被迁到云南，然后那个在大理，所以叫大理院吧，就当场被电说你是白痴吗。大理院的前身叫大理寺，那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的最高审理机构，十几二十年前法官他们是叫他推事，就是不是他很会推事情推事。我没有说法官很会推事情，绝对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们以前叫做推论事情的推事嘛，是不是在光绪年间吧，仿照西方的司法独立，所以改变成叫做大理院，很有趣。先来台湾之前就改名叫最高法院了啦，但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判决累积数量不多，还是非常需要依照我们民国初年甚至清朝末年的时候的判决来建立这个法制，所以当时早期还会出什么大理院判解全集这样子，现在应该还买得到，可是有点贵。大理院判决立全书整套3本9600块，总之蛮贵的这样子。现在有时候判决书还是会用到，因为如果我们要解释说这条法条的来源是什么的时候就会用到。好，所以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审判结构是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那对不起，我还忘记讲了一个他们的大头目，就是我刚刚讲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他们有一个大头目叫做司法院。司法院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一般的法院叫法官对不对，司法院大头目的叫什么，叫大法官。 最有名的事情，大家应该会记得说我们的同婚合法，虽然说是最后面立法院改了新的法律，让就是我们同性伴侣可以结婚登记，可以做登记这样子，但是他一开始是被大法官解释为说，哦，我们的民法不让同性伴侣结婚这件事情呢，是违反宪法的，所以呢叫做违宪审查的时候，我们就会送进司法院的宪法法庭。那以前的宪法法庭他们就是开会而已，现在呢大法官也会开庭咯。欸，那比演唱会还难抽牌，你知道吗？那个要进去旁听有够难的，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样子。好的，高中的时候上公民课，就是高三吧，带我们去就是参观开庭。欸，开庭是可以旁听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去旁听一波，然后还可以就是 cosplay， 还可以穿法袍拍照这样子，非常有趣。然后那时候听到就说，啊，什么薪水是这样子，啊，法官薪水，哇，检察官薪水，哇，还在那边说什么，啊，真的是念错组，选错组，不应该念什么三类组的。两个月后指考放榜，法律系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的，第一个话不能乱讲，第二个就是司法院有开放参观，各级大专院校如果要参观的话就是进洽，就是该院这样子，非常有趣。这是一栋古迹啦，古迹长得古色古香的，蛮漂亮的，蛮漂亮的。因为它那个正门对面就是北女的侧门，然后那个是栅栏，你可以看女高中生在干嘛。但是好，这是女高中生没有在干嘛，女高中生就是在打个排球，这样蛮开心的。以前我都会从那个侧门爬出去到隔壁的那个市北师的地下室吃饭，然后再爬回来。然后有一次被教官抓到，大怒说什么，你如果被SNG车拍到，我们明天就要上头条了。哦，教官介意的是被拍到明天地校会上头条，而不是说我怎么可以爬墙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小时候拿到判决书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天哪天哪，我要死亡了，就因为判决书漏漏等就觉得痛苦，你知道吗？跟大家讲一下说你拿到一个判决书要怎么读，先看主文，主文就会告诉你说他犯什么样的罪，那如果他罪名很多的话就会做一个附表，各个罪名他就会告诉你说分别处多少的宣告刑，刑度有分法定刑、宣告刑跟执行刑。法定刑就是法条里面写说，比如说制造运输贩卖二级毒品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叫做法定刑，法定刑叫定价啦，宣告刑叫做售价啦，就是有时候会打折有时候不会嘛，对不对？最后执行刑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两个三个刑宣告刑加起来，他会再说那我是不是要判这么重，比如说他有些其实侵害的法益，我们叫法益啦，就是法律上的利益是重复的，所以他的宣告刑他就会在他的折扣数就会再深一点，所以是最终的售价，就是最终你要被关多久叫做执行刑。好啦，接下来就会开始讲说犯罪事实是什么啊，就在讲说哦这个是意图是什么啊，有的没有的这样子往下看，然后他会依照一些犯罪事实做表格，他就会事实栏一、事实栏二、事实栏三。如果你是法律系的同学，你要做判决笔记的整理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把事实的部分做一个整理拉出来写，然后证据的部分说他采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证据，好拉出来写，还有争点的部分，比如说诶这件的争点到底是什么，把它拉出来，然后最后再把相关法规再拉出来写，然后最后放一个其他的栏位，当做就是你做判决笔记的时候的分点分享的方式。那如果你没有像我当年脑袋坏掉跑去念法律系的话，你就不用在意这部分了。好啦，拉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决 Randy 的故事。这个判决是108年上诉字第716号判决，是在台湾高等法院的台中分院的刑事判决，如果大家要查可以上法院法律网或者是司法院的法学资料检索系统里面可以查，一般 Google 是 Google 不到的。那这个事实大概就是呢， Randy 啊，他呢他是一个70岁的阿伯，是个外国人，很 nice 的外国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后面大家就会知道了。
Hello there, how you doing?
自己有试用大麻的需求，然后他又不懂中文，然后也没有办法买大麻，所以呢他决定要自己种大麻，然后种起来供自己吃用。他从国外带了大麻种子进来。从国外带大麻种子进来叫做什么？叫做惩治走私条例，是走私私运管制物品哦，这是一条。然后他就上网订了大麻种子。 记不记得在我某一集说可不可以种大麻那一集里面告诉他千万不要干的事情，就其中一样就是这个千万不要干，因为他一审被判了总共要关4年多，他二审运气不错让他缓刑，一审很可怕，一审被判了4年多，你如果运气没有他好你就要进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爆掉会被发现呢？是因为他第二次他上加拿大的网站买大麻种子寄回来，然后那个婆婆啊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航空包裹进台湾都会经过 X 光机，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这样夹带进来没有问题。我跟你讲，大家都觉得啊上网买大麻种子啊很安全啊，都会包装的好好的啊，我看一下那些论坛上大家都会说哦没有了，他会帮你包在圣诞卡里面不用怕，我告诉你他们都找得到，都找得到好不好？哼，不要傻了，他们连 LSD 都扫得出来，他们说是狗狗啦，我是不相信啦，狗怎么可能闻得出来 LSD？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干这种事。
Right on, right on. Somebody asked me backstage earlier, said, Red, how old are you? I said, well, I'm just in the spring of life. He said, well, you must have had a terrible winter.
啊，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是把判决书念出来，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怎么报的，就是怎么会这样。 Brother, as long as way you go, keep your burden being you low, anywhere you step I grow is low, keep your low。好， Randy 呢另外基于意图供栽种之用而运输大麻种子及私运管制物品大麻种子之贩运，于106年的3月4月间某日透过网际网络搜寻框框购买大麻种子之关键字，欸，他连关键字都教你怎么下了，这样加拿大猛不明不想卖家，哦，以美金40元之代价购买大麻种子20颗，并依照该网站的指示寄出美金40元至网站指定之地址。欸，真的70岁的阿伯还可以上网买大麻的种子，我觉得蛮厉害的。 How to buy cannabis seed， 我猜他是这样下啦，我觉得蛮有趣的。对，而且他还是寄美金现金寄到国外地址，我是真的真的蛮有趣。哎，难不成他们是用现金贷吗？外币到底可不可以用现金贷寄，我有点好奇啊。该卖家则以国际包裹夹带大麻种子之方式至境外邮寄大麻种子33颗，就是13颗是送的啦。对，同年8月31日抵送台湾后即遭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执行邮件检查人员发现里面夹藏大麻种子33颗，乃通报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人员，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所以 Randy 呢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好，反正呢这种邮件通常是平信啊，警察呢就会伪装成叫你来签包裹的人，哦，所以不明包裹不要乱签。我遇过一件很惨的，同栋住户然后寄到他的地址，然后因为他那个住户他也是订购人也用假名嘛，所以那个人就以为是他自己的包裹，然后他就签了，这名字不对，但他刚睡醒他就签了，就警察哇一群人涌上去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吓烂，后来真的搞半天他还没死，真的很恐怖好不好。不明的包裹上面不是人的名字，我拜托你不要乱签，真的不要乱签好不好。好了，拉回来讲 Randy 呢，他第一次他从加拿大偷带了10颗大麻，那他中间就有种嘛，据他的说法呢他前前后后总共种了大概30颗左右，事实上在他家也只找到4株大麻啦，他就会去一些网站上找说怎么种大麻，比如说风扇还要抽风嘛，计时器培养土啊，还有卷烟纸水根，他是用水根的，当然你种在家里我是觉得水根比较干净啦。啊，我还看过鱼菜共生的，那真的是超优秀的。两次私运管制物品嘛，就是一次是从国外带回来，一次从国外寄回来，寄回来的时候才发现他家有种大麻，所以他总共犯了两次私运管制物品跟一次就是栽种大麻罪这样子。你会说等一下签收的时候被抓到， Randy 就是在补习班门口被抓走的，那他怎么被发现说他家有种大麻的？
是个外国人，很 nice 的外国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后面大家就会知道了。
因为呢 Randy 同学呢非常的老实，他带警察回去说我家还有在种大麻所以他带警察回去看他家的大麻植物，所以这个地方后来被认定为自首才让他减刑。好，先讲结论，就是他二审的时候拿到了缓刑，他制造的部分是1年10个月有期徒刑，第二个呢就是他私运管制物品的地方大概就是8个月的运输，然后最后合并执行决定给他5年的缓刑。缓刑5年是什么意思？不是让你关5年，是给你5年的留校察看期间，这5年内你不要违反缓刑的条件， 比如说他有要求他说要做120个小时的义务劳役，在这五年之内你不要故意犯罪，你就不会被撤销，你就会没有事，你被缓刑你就可以得到良民证。为什么 Randy 呢他会一审被判那么重，二审他变轻了？第一个我们要讲毒品条例17条的地方，他有两个减刑的规定，一个是他有供出上游，
就是上他的上游是他自己啊。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有那个自白，他自白他减刑了一次，然后呢他又自首。为什么自首呢？因为他在犯罪未发觉之前他就告诉了警察说诶那个我家有种大麻，所以他自首又减刑咯。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一审的时候没有，二审的时候认为他有自首，是因为说警察虽然有怀疑他说你大麻种子带进来是不是就是要种啊，但是我主观上的怀疑不代表说你有犯罪嫌疑啦，私运管制物品跟栽种大麻是两回事啊，你把它拆开来讲。所以呢大麻种子也是可以吃的啊，我买回来吃不行吗？我买回来收藏不行吗？为什么我认为我买回来一定会中，对不对？他自己带警察回家，法院认定说虽然警察主观上可能会有怀疑，但客观上并不足以构成说这个有犯罪嫌疑的情况，所以他还是认定说 他这样算自首，有62条的自首的规定可以适用。警察也没有那个他种大麻地方的搜索票嘛，因为他东西寄到公司不是寄到家里啦。然后呢再怎么样再减刑，数量上没有很多啦，数量一点点而已，四株拜托，其他国家可以种个六株耶。判决书里面又说他是加拿大人啊，在加拿大这个国家里啊，就是反正娱乐用合法，那医疗用早就合法了，所以这个地方他们法院也是有考量到这件事情。那另外呢他是在考量说啊，被告呢他的年届近70岁，而且在我国没有前科，素行良好，那已知悔悟这样子，而且他呢在台湾担任英语老师啊这样子的情况，给他缓刑这样子。诶等一下，惊奇律师，为什么被告年届70岁这会是一个理由？刑法第18条第三项有说啊，我们一般来讲说是未成年18岁以下可以减刑对吧，80岁以上也可以减刑哦。那其他国家勒，中国是75岁，然后他们70岁以上就可以说我不予拘留这样，我们没有这个规定。蒙古60岁以上呢是犯罪者不适用死刑，那菲律宾是70岁他可以免除其刑。那巴西很妙，他说如果你超过70岁，然后他的执行刑2年以下可以缓刑。然后墨西哥70岁，荷兰是80岁，然后法国是65岁。你就说诶为什么？很简单，我们的刑法当然讲得很好听啊，说啊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啊，你就把他关一关，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太残忍了啊，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的理由啦，就是这里是监狱又不是长照中心，就是受刑人年龄老年化的时候会造成监所管理非常非常大的负担，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的点。所以我猜啦，原审这个判决里面有考虑到说他年纪大了这件事情，他并不想要关他。一般来讲外国人他刑事执行完毕，他就会要求会把他驱逐出境，但是这一件并没有。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这个判决书大家可以捞出来看。因为他是英文老师，快70岁，他从92年开始在台湾的东势哦，长颈鹿啊，何家人啊，佳音啊，有人没他们一定都有配外事，但是其实那是在台北市，外国老师会比较愿意在这种比较方便都会区的地方，但是像这种东势乡下没有，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外籍的英文老师。那时候就在讲说这个英文老师在那个地方其实培养过很多我们东势区的小朋友，甚至去念了外文系，从小就是到大就是他教的这样子。那个补习班有求情啊，补习班主任也是求情说小朋友非常喜欢他，然后这种乡下小地方不会有其他的外籍老师来，那如果你把这个人把他驱逐出境的话，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不会有就没有英文老师了这样子。法官还有问那个班主任说被告可以不入监服刑，你会不会愿意雇佣这个老师？班主任说当然愿意啊，因为没有外国老师愿意在地方教书了，甚至他说有的小朋友从小被他教，现在可以愿意就是可以出国念书这样子。再说他种的大麻只有查获只有四株啦，然后他家只有 1.2 克的大麻花跟一根 J 0.24 克，也没有流入市面。而且其实这个英文老师他的薪水很低，在那个地方他一个月大只能领个两三万，在台北英文老师可以领个五六万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小，那时数又少，那他年纪又这么大，然后要离婚独居，然后法官就考量这个那个这个那个。14年前来台湾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就是加拿大没有任何亲人跟没有任何财产，你把他驱逐出境就是把他踢出去之后，基本上他在那边没有什么联系关系了啦。你知道台湾看守所跟监狱是放在同一个一栋建筑里面， 然后他就挂两个牌子这样，所以我去看守所的时候会看到监狱的人这样。然后那天就看到他们要应该是解送一个就是受刑人出去不知道干嘛这样，他回来是一个应该超过80岁的一个阿伯，你知道吗？ 他看起来就已经整个就是手那疯狂抖，看起来超失智。然后他其实行动也非常的不方便，然后身上的刺青被关到褪色，超恐怖的。你知道被关到刺青褪色是什么样的概念吗？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那个放出去他已经完蛋了。很像在讲刺激1995有没有，里面那个图书馆管理员放出去之后还是自杀了吗？这种老人家放出去也没有家人，你干脆让他在里面安享天年了。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他在台湾十几年，他其实就是台湾人了啦，那你把他驱逐出境事实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法官在本件里面就有考量这件事情，所以没有让他驱逐出境，他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东势区继续教小朋友。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读判决，那希望大家喜欢。所以总共 Randy 是三个犯罪事实，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好麻烦，我不识字，跟我一样就是有阅读障碍，可以拉到判决书最后面，通常如果他有一条以上的犯罪，他就会做一个表格啦，就是很方便这样子，可以去看后面的表格。那如果想要看他一审的时候为什么被判得这么重，真的是非常恐怖呢，大家也欢迎去看107年数字第3253号在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判决，一模一样的事实，为什么他一审这么重二审这么轻，就是因为我们二审考量了非常非常多 Randy 他犯罪事实以外的情况，那所以才会给他缓刑，并没有让他驱逐出境。这就是今天的一起读判决，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哎，不要走开哦！听好听满，这一集最后的彩蛋是。
Now hold up there, Sonny。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记得跟朋友分享，请到 Apple Podcast 留下5颗小星星。不要再问我们说为什么要跟得这么慢了，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好不好？所以你赶快订阅，5星评价破1万，我们就周更了，好不好 ？Promise。至于中间跟的那个是什么，我们再讨论。
大麻，烦不烦？由鬼岛之音汤马士和凯西制作。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鬼岛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大麻虽然有神奇疗效，但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头壳派气。有人在想说，金奇律师，你自己作为 podcaster， 你有在听其他 podcast 吗？有，当然有，我听不少，以后有机会分主题跟大家闲聊介绍一下啦。但是我今天要介绍两个关于美食的 podcast。 第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叫做良人十号 Smart Food， 它里面会包含了就是讲台湾的美食，还有讲一些文化议题的部分啊。我最喜欢的那一集是第二季的第16集，是请阿华师，就是那个三鲜道蹦咪乓的那个公达义阿华塞来上节目，我觉得那一集超棒的，那一集真的很棒，大家应该要去听一下，他教大家怎么煮饭，因为他那时候是环岛蹦咪乓，所以他各地的米都会拿来爆，听阿华塞就会说各地的米他其实吃起来味道怎么样不一样。我是个饭控，我超爱吃白饭，台湾的米饭是非常好吃的，对，但是煮得不好白饭我也会生气，这样非常有趣，那集非常值得听，大家可以去就是听一下良人十号，当然良人十号还有更多其他的内容很有趣，这样子要靠大家自己去发掘。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的评价会这么少，叫做美食加干话，那真的是干话王，就是称赞意味，称赞意味。 什么都讲，他可以讲牛肉汤，然后比如说还有浣熊咖啡店，浣熊咖啡店你不觉得很棒吗？然后还有在讲咖啡豆，他也会讲一些比较一般老百姓会做的事情，比如说麦当劳、必胜客、摩斯、汉堡王、肯德基、达美乐，你要吃什么，怎么点，他连这个也可以教你，这样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样 Podcast 是在健身的时候听，就是重训的时候听，然后听完就又饿了。这样大家都知道，就是重训完如果再去吃东西就破功了，所以我只能去 7-11 吃茶叶蛋。好啦，那今天大概就是先推荐到这里。那下次如果你想听推荐其他 podcast 的话，什么样类型的话也可以跟我说这样。那其实你之前留过了也可以再留啦，你可以改内容，那它会重新补上来这样子，那我就可以重新看到，就大家聊聊天。欢迎大家五星留言。